火箭军海军连环爆，多个将领全被捉。美国官员私下警告以色列在报复哈马斯时保持克制。美众议员提名彭立法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银行存款擅自被转卖理财，银行不管。中国房地产金九银十不再，抗议声浪此起彼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4号星期六，欢迎收看两岸要闻，我是丽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13号，根据消息人士透露的最新消息，习近平最关心的火箭军最近又爆出猛料，原海军司令部中校参谋姚成爆料，火箭军孙金明参谋长、李全广副司令在火箭军的会议里头，在没有任何防范的情况下被带走，同时已调任联合参谋部的副参谋长李军以及参谋长张军常亦都被捉。被捉的四人和前司令李玉超都曾经担任过火箭军的参谋长。而另一方面，冯玉祥的孙海军副司令冯丹宇亦都传出被捉的消息。南部战区海军司令谷新春亦都被捉。这些爆料没有谈论以上多位的军队官员被捉的原因，背后的内幕有待更进一步的消息。有评论人士推测，海军遭清剿或者同中共093相级核潜艇在黄海落入自家设置的陷阱而无法脱困，最终氧气耗尽，全南官兵窒息而亡的事故有关。而这个消息是由英国情报机关的报告透露出来的，中方则坚决不承认。习近平一手打造的中共王牌军队火箭军以及军方总装备部最近遭到大清洗，外界已经知道的是，火箭军的司令、政委等一众高官人选已经被撤换，就连已经退休的火箭军首任司令、前任国防部长魏凤和亦都好长时间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甚至在今年举行的十一招待会上，李尚福和魏凤和都没有现身，种种迹象都在释放着不祥的信号。习近平这一番大动作颇耐人寻味。有评论指，这个或者是由于军中的贪腐已经入了骨髓，难当重任完成习近平的统一大业。习近平掌权后频频整肃中共各级官员和军中的各种腐败、行贿受贿、违纪违规、权势交易等中国官员的恶行，在习近平的指示下一个个被双规调查，目前中共各级官员人人自危。从地方到北京，从官府到军队，中共官场的气氛都好紧张，目前各级官员人人自危，好似热窝上的蚂蚁备受煎熬，担心听日被捉的或者是自己。俗语话做贼心虚，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普遍没几多是身家清白的，节身自好的，欺压百姓、吃喝嫖赌、贪污公款、大搞权势交易，似乎已经成了中共官员的代名词。先前有媒体报道称，习近平早在十九大的时候就已经在军中逐步地铲除异己。几位原军中太子党、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开国元帅朱德的孙、空军指挥学院前副院长朱和平、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国防大学前政委刘亚洲，以及仍在军中的毛泽东的孙毛新宇少将，都不在十九大代表之列。不单止习近平一手打造了习家军，最近频频爆雷，李强、蔡奇、王毅、秦刚亦都非等闲之辈，被爆内斗激烈，纷纷背后捅刀，递黑材料。中国的拳头向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不知最终是鹿死谁手。就连习近平近来都是行踪飘忽，接连离开北京，似在度躲避乜嘢，仿佛中南海已经唔系几安全。基本背景资料显示，孙金明1960年1月出生，山西平定人，1981年9月参加工作，198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委党校大专学历，曾任山西省阳泉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李全广是中将军衔，现任火箭军副司令员。 李军少将出生于1963年9月，湖北公安人，曾任原二炮某基地参谋长、火箭军某基地司令员。冯丹宇1962年出生，安徽巢县人，大连舰艇学院毕业，曾在北海舰队某部和国防科工委工作。官方公开信息显示，谷新春曾担任过海军哈尔滨号导弹驱逐舰舰长等职，2015年调任南海舰队装备部部长，并在2016年4月27日之前卸任该职务，少将军衔。10月13日在以色列当地举行的会议上，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向以色列领导人表示，遵守国际战争规则很重要。根据两名现任和一名前官员的说法，当以色列准备对加沙发动可怕的地面攻击时，拜登政府高级官员警告以色列要表现克制，避免大规模平民伤亡和一场可能导致世界舆论反对的人道主义灾难。随着战争蔓延到拥有约200万人口、冇逃生路线的加沙沿海地区，以色列被告知需要避免不分青红皂白的袭击。美国总统拜登强调维护战争法的必要性。他表示，在较早的时候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胡的电话中，他们讨论了以色列和美国等强大的民主国家是怎样避免不必要的针对平民，敦促以色列领导人尽量减少平民的伤亡。前官员告诉 NBC， 目前美国试图说服以色列，但是他们情绪高涨。不过以色列在某程度上能够倾听，并提前警告加沙的巴基斯坦平民离开北部。路透社报道指出，星期五从以色列方向发射的导弹击中了黎巴嫩南部的路透社视频记者，造成一名路透社视频记者丧生，另外六名记者受伤。这一群记者包括来自路透、半岛电视台和法新社的成员，当时正在靠近以色列边境的阿尔马沙扑工作。以色列军队和黎巴嫩兵真主党一直都在那里发生边境冲突。遇害者路透社记者伊萨姆阿珀杜拉在度为广播公司提供现场视频信号的时候被击中。受害者亲属表示，当时记者团队均穿高亮的设施和防弹衣，显示出他们是新闻的采访人员。对于这个消息，以色列的国防军没有立即回应。以色列驻联合国特使埃尔丹在星期五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绝对不会袭击或者射杀任何正在履行职务的记者，但你知道现在是处于战争状态，可能会出现不测。他补充说，这个国家将进行调查。以色列已经下令加沙北部的全体居民向南撤离。当地时间10月14日的凌晨，加沙走廊出现了很多炮火攻击，整个气氛呈现诡异的平静，外界关注以色列的地面攻击走向。另一方面，以色列的空袭亦都击中了一批前往加沙南部的巴基斯坦撤离人员车队，造成70人丧生。对此，联合国再次强调避免人道危机的重要性，呼吁作战双方克制。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办公室星期五10月13日发布新闻稿说，提名中国抗议人士彭立发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以纪念他反对共产党集权统治活动一周年。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说，彭立发的勇敢行为引发了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推动了结束中共严厉的新冠清零政策。去年的10月13日，彭立发在北京四通桥上展开了两面横幅，横幅上写着“不要核酸要食饭，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等口号，后来被警察带走，没了音讯。美国之音的报道显示，彭立发被捕后，中共当局封锁一切的信息，他的妻儿在北京遭到严密的监控，他的家属和邻里都受到管控。美国中国人权理事会执行主任周峰所告诉自由亚洲，彭立发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当之无愧。这个当然都是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反抗力量的一个最大支持。 另外，目前居于荷兰嘅异己人士林生亮话：喺中共极权统治下，喺重重铁丝网嘅牢笼中，佢能够发出声音，使得中共恐惧，因为佢担心有无数个彭立法出现。近日发生咗几单银行存款被转成买理财产品嘅事件，网友纷纷表示自己同家人朋友亦都有类似嘅经历，亦都有网友表示银行都成为咗诈骗市场，开始明抢，呢个社会发生咗乜嘢？大陆媒体大象新闻10月8号报道，河南周口胡女士嘅丈夫去世之后，留俾佢10万蚊存款，佢喺去工商银行存款嘅时候，被工商银行员工转走，卖成咗理财产品，至今冇办法追翻嚟，并且发现呢一啲理财产品涉嫌咗非法集资。胡女士对新唐人表示，因为系银行嘅工作人员帮忙存款，其他乜嘢都冇讲，亦都冇签任何嘅合同。涉事工商银行回应话，呢一啲事属于员工嘅个人行为，银行人员仲威胁佢话，你上访再多，后嚟亦都系我哋银行处理，呢个系白费功夫。呢件事引发咗网友一致嘅谴责，有网友话：员工点可以有咁大嘅权力？咁样系咪意味住员工有权任意动用全户嘅存款？银行系咪明抢啦？银行系咪将钱转走？如果银行都唔担责嘅话，咁大家仲点敢喺银行存款？另外，众多网友纷纷分享咗自己同埋父母喺银行被欺诈嘅经历。有人话：我妈就系俾银行骗嘅。本来只是打算存钱，莫名其妙买了理财产品，就是每个月都会扣钱。我爸爸亦都是，本来只是去存定期，结果被游说讲去买保险之后收益仲高。后来发现要到80岁才能够拿出来，去银行几次交涉都无果，只会推脱。还有网友分享了自己去工商银行办理储蓄卡延期业务的经历，他说大堂经理用了我的手机，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开通了数字人民币和个人养老金账户，行为非常之恶劣。上海、四川、河南、山东等地出现了大批的烂尾楼，业主要求补交楼的维权活动却遭到警察的暴力镇压。90月份向来都是楼市的黄金时期，有金九银十的美称，但是今年的销售量特别惨淡。10月8号晚，上海市浦东区唐桥豪宅楼盘滨江一品园烂尾楼盘的20-30个业主冲入烂尾楼维权，打开闪光灯高叫补交楼。业主刘玉向大纪元记者透露，他们能够进入是靠逃过警察的监控，最后有5位业主被赶到的警察捉走。刘玉还说，我们每次维权警察都知道，微信群被监控，每次活动我们都未去，警察先去，比我们人众多。业主今年8月份开始走上维权的路，并发出集体停泰的声明，当地政府才开始重视这件事，还大张旗鼓地准备复工，但是至今都还未复工。刘玉对大纪元说，我们维权太难了，政府各个部门踢皮球，每次都有记录下来上报，没解决方案，大家吵一次，进展一啲。新成立监管账户，仲系业主喺路上将区嘅领导车堵住，递交咗一个诉状。刘玉系为咗父母养老喺上海购买嘅呢一个楼盘，父母攞咗200几万出嚟，自己贷款咗150万先买到呢一套楼。只系因为呢个楼盘地理位置好，附近有2间医院，非常适合老人居住。他不知道80几岁的父母在有生之年还能不能够住到入去新屋。刘玉表示，他每个月还要还700万的贷款。现在整个大环境不景气，他现在是最怕失业，如果这一间屋烂尾，他这一世都没可能再买屋，他现在只有后悔。另外，购买四川大竹园花海森林楼盘的业主王强，去年因为楼盘促销购房面积买一送一，当时他2个小时内就决定签约，冇谂过会遇上烂尾楼。佢对记者表示，买屋一定要买现房，唔好买期房。期房我睇咗头痛，有可能你睇到呢一段时间嗰啲楼盘搞到红红火火，建得好好，讲唔定听日后日就停工。此外，天津市静海区万达御府世家业主姜浩喺父母嘅帮助下，花咗200几万买屋，而家又遇上咗烂尾， 佢话：我对房地产冇信心，我希望佢变成白菜价，至少我哋普通嘅百姓都唔会被呃，唔会俾人呃咗成世嘅积蓄。对此，旅美经济学者李恒清认为，而家中国嘅房地产整个市场都唔好，呢一个系大趋势。大家对而家嘅房市应该话系彻底失望。而家中国嘅房地产市场明显系供大于求，降价系必然嘅趋势。喺呢个时候，边个买屋边个赔，所以金九银十就破咗啦。